Nothing is better than beet eggs.
大家好，那个我们今天要来录第二期，上一期的音频我呢反复听了一下，录音质量不算好，这一期的录音质量呢大概率也不会有太高的提升，但是已经采购了新的那个收音设备，就是话筒，然后等下一期的时候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改进吧。这一期呢本来是想录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但是呢正好前几天收到了这个一封邮件，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邮件展开来说。这封邮件内容是这样子的，就是阿里云呢，阿里云大家都知道的已经是现在国内应该是最大的一家云服务器供应商了吧。那阿里云呢它呢是发了一封邮件，邮件中是这么说的，说用户注册的一些商标或者企业注册的一些商标，你如果有闲置的商标的话，那么你可以通过阿里云来进行交易，你就是挂牌出售，然后呢如果有人相中的话，那么商标可以直接进行交易的，这样子可以把大家手里这个抢注的一些商标呢给利用起来。那这件事情本身呢其实是好事情，其实是帮助去建立一个线上的透明的一个交易市场。但是阿里云做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也不叫阴谋论，就是诡异的很。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呢，包括阿里云猪八戒在内的很多这种平台在大力推一个服务，就是帮用户和企业去注册商标。那当时呢把国内注册商标的整个费用呢就是也算是通过这样一种行为吧，也算是把这个中介费用给降了下来。但是呢当时应该是注册或者抢注了很多很多无用的商标，甚至很多人在这样的一个驱动下，可能之前从来没有进行过商标注册和交易的人呢都参与到了这个过程里面。据我所知身边就有好多人做了这件事情，好比说几百块钱注册一个貌似有作用的商标，但是其实到目前为止一直都是闲置的。虽然商标是一个虚拟的物品，但是其实对于资源上来讲其实它是浪费的，因为你其实是去抢注了你完全用不到的东西。那我觉得对于大平台来讲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邪恶的做法，就是你相当于是利用了你海量的流量，然后呢去推动这件事情，平台呢赚到了钱，然后后续呢你又搭了这样一个交易市场。这个我觉得就是作为阿里云来讲是一个非常奇葩的事情。当然就是任何一家公司去拓展它的业务边界的时候，特别像美团这样的号称自己没有业务边界的公司更可怕。那我觉得单纯我们讲这个交易自由市场的事情的话，在国内现在如果再提微客两个字，或者再提自由雇佣者或者自由职业者这件事情，其实就是非常难。也还有就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群，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论坛在做这样的事情，在帮大家找一些可以自由，比方说自由远程工作的或者自由兼职的一些工作。这个当然大多数人但是比例应该是很高的，占比的就是自己工作之余的兼职，甚至是利用自己上班时间的兼职。这个当然也没什么可说的，只是想说的就是微客市场在国内其实处于一种已经在猪八戒也好各种各样的大平台的这种影响下或者说作用下，其实变得越来越小，就是真正的自由交易变得越来越小，很多都是已经变成了依附平台的交易。那国外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有像 freelancer 这样的网站其实也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本身来讲国内其实会让中间商变得越来越大，反而中间商两端的用户 一个是有需求的用户，一个是能够满足需求的供应者，这两端其实都处于平台的一个裹挟下。最典型的例子可能就是如果讲一个极端的例子的话，可能就是像美团饿了么这样的外卖平台，那其实就是具有非常大的裹挟能力。很多小的饭店或者小的饭馆，他们在做外卖的时候呢，处于一种很矛盾的状态，就是你做你也是赔钱，你不做你就是不赚钱，对吧？因为平台的抽成费用实在太高。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讲了，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有注册商标这个事情引起来，就是大平台去做中间商的时候，还是应该提供一些更切实际的服务，或者更好的服务，真的是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你为了去拓展或者占用去扩大市场而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反正作为普通用户来讲，就觉得这个事情有点诡异吧。然后再说这个中间商这个事情的话，就是要提到中介的事情了。我觉得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中介，这些中介当然有的是良性中介，有的是黑心中介。我相信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交易环节遇到中介，其实都是处于一种非常不放心的状态。比方说租房，你遇到租房中介你甚至都不放心，然后高昂的交易费用，买卖房产也是，然后甚至注册公司也是。之前经历过注册公司的事情，中介的收费简直在中国来讲就是一个黑洞。这个黑洞是在于说，第一，定价范围是完全看人下菜碟，没有什么空间和范围的。然后其实注册公司这件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如果你稍微读一下工商的文件的话，其实自己也可以办理下来。但是很多人就是处于这样的，就是被动的处于信息的茧房中，导致信息不透明。然后那么你在交易环节当中，你在这个处理环节当中，你就处于弱势。那甚至我都见过，之前有一个朋友注册公司，为了达到所谓的多少的这个注册金额，然后支付了从提交申请到公司拿到营业执照中间的费用将近30000块，这个就是很夸张的这么一个事情吧。有这个信息壁垒，我们其实延伸出下一个话题，就是先说一个延伸出下一个话题之前呢，我们先说一个小的事情，就是如果大家有买服务器的话，或者有买服务器的需求的话，大家就会发现阿里云和腾讯云这两年，特别是2020年和2021年这两年下来的话，就是他们两家在占领市场、拓展市场的这个渠道上，通通都采用了一个价格战，也就是相互的价格紧压。好比说一核两 G 的服务器，然后有的平台一年只要几十块，有的平台甚至一年甚至打着9.9块的价格在出售。但是对于新用户来讲，这当然是好的，对吧？你能够在平台的发展期，在平台的扩张期，那么你去享受到平台所带来的红利。但是对于老客户来讲，两个平台都没有对应老客户的一些优惠措施，甚至老客户的续费价格将近是新客户新买单的10倍，有的甚至10倍都不止。这个其实是非常夸张的一个事情，就是相当于你只要买了你变成老客户，那么你就成了，我们不能说叫待宰的羔羊，但是两者的价格差实际上是会让很多老用户觉得自己是成了被宰的羔羊，对吧？即便平台是在赔本， 是在投入巨大的市场费用在做这个新用户的引流，但是老用户的价格差太大的话，那么对于老用户的感受上来讲其实是很差的。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事情是错的，但是主机的定价费用上，我是觉得既然有相应的投入，那是不是老用户的价格上其实也应该享受到相应的平台发展期的红利，对吧？否则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预见到作为新用户一旦变成老用户，因为整个市场就这么大，那逐渐如果再到2022年甚至到2023年新用户已经很少的时候，那么这些老用户怎么办，对不对？那么这些老用户将面临非常高额的续费费用，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就说下一个话题，就是现在的整个趋势，就是以前我们讲互联网会带来信息的这种扁平化，让大家接受到越来越多的信息，但是恰好呢，国内经历了移动互联网的这几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反而是越来越多的信息茧房和信息孤岛在逐渐的形成，就是你从一个地方接收到的信息，你在其他地方接不到任何的校正和反馈，校验和反馈，就导致说，网络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变得越来越不透明，很多人也因此会变得越来越变成这个网络的使用者，网络的用户。这是不是一个网络大趋势，我不太好说，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大家会越来越多的远离这些网络很基础的东西。你一旦远离这些基础东西呢，你就可能会变成一个受害者。当然，这不是说你会主动或者说整个环境让你变成一个受害者，而是有很多很多的投机分子和诈骗分子就会从中利用这些所谓的信息差、所谓的信息茧房的优势，那么他们就会在其中行使，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从而对你形成诈骗，对吧？你可能只是这些东西的受害者。那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就是像域名的诈骗仍然是存在的。域名的诈骗存在这件事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可思议。2021年的上半年吧，就是我接触到一个小企业，其实也不是小企业，他们是集团公司，非常大。然后只不过这个部门呢处理的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业务，就是人数不是很多。然后他们有一份网络的续约合同，然后正好我跟他相识，发过来给我看了一下。这个夸张就夸张在一个.com 的域名，在合约当中写的续费费用居然是500元一年。500元一年是什么概念？如果按照阿里云的域名的续约费用，一年是.com 域名大概是一年60-70块钱吧，500元将近可以续到9年甚至10年的一个时间。那这样的供应商，这样的背后的服务的提供者，那他们在赚什么钱，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他们其实就是在诈骗，对吧？这种定价的不合理性恰恰是他们的利润暴利的所在的地方，对吧？当然他们可能做不成很大的公司，因为他们这些手段被客户接受也是存在有一定的选择性的，对吧？并不是所有客户都是这么的无知，但是我们能够发现的就是无知的客户还是特别多。这种无知不是个贬义，而是我们对信息的了解太少。所以即便是网络这么发达的情况下，中间商的信息不透明仍然导致中间商在中间其实攫取了很大的利润，对吧？所以我们其实在思考， 就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大企业来讲或者大平台来讲，其实应该承担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其实就是社会知识的共享和普及的作用。只有这样子的话，那么更多的人才不会上当受骗，对吧？比方说你比方说有什么机制说你知道这个东西现在整个市场上的费用是多少钱，对吧？这就像这就好比我们买一个东西一样，那么你去的超市多了，或者说你去的卖场多了，你自然而然就大概知道一个什么东西这两年或者这一年定价在什么范围，对吗？如果说你去另外一个卖场，这个东西就是同样差不多的供应商，然后这个东西定价是你前一个卖场的10倍或两三倍，那么你就知道这个卖场的定价是不合理的。最起码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认知吧，对吧？所以还记得之前腾讯在推出说对 B 端的服务是他2019、2020以及现在的一些重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作为大企业来讲，其实已经做了详尽的数据调研和市场调研。那他们知道，作为在国内来讲，就是中小企业的基础服务 ，IT 的基础服务也好，或者说网络的基础服务也好，其实还是非常非常薄弱的，非常非常薄弱。然后甚至他们花了很多的钱，然后支付给了那些无法提供相应服务的公司。或者说他们花的钱，比方说花了很少的钱，拿到的都是我们不能说是很垃圾的服务，最起码是已经卖了上万次的一个模板化的服务。那这个时候这个服务其实它的价值可能只值，比方我们打个比方，值500块钱。但是呢，你作为中小企业，你没有这样的认知和经历，那么你只能被诈骗。你可能花了5000块钱去买了一个500块钱的服务都是有可能的，对吧？所以作为大企业来讲，其实是有这样，应该是有这样的责任的，但是我们其实现在很少看到。然后其他的也没什么可多讲的，因为这是我看到的情况，没看到的情况当然还有很多，对吧？比方说软件著作权这种东西，商标注册这种东西，然后办各种各样公司所需要的证照的东西，中间其实都是有各种各样的黑心中介的存在。个人也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些比较基础甚至应该掌握的知识，那么你在网络上被诈骗被搞消费其实都是非常有可能的。OK， 我们这一期就讲这么多。然后其实我已经想好了下一期的话题，然后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